成全我们的机会，今天晚上才把我们召聚在这里，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奉献的态度，把自己交出来，交在你这陶像的手中，愿你来制作我们，愿你神圣的话语，带着医治的光线，主啊，来光照，来对付，来修解，来调整，叫我们这个人被成全，成为合用的器皿。主啊，完全我们仰望你的同在，要活着说话，为我们众人都是一种拯救。主啊，与弟兄们站在一起，他们的说话就是你的说话，凡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没有一句是避讳不言。谢谢你在这里得出一个自由的空气，自由的灵在我们中间能够运行，叫我们众人都得着成全。 Amen。 感谢主，我们一个月有这么一次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盼望我们每一次参加这个训练，我们都需要被提醒，这是个训练，我们的态度跟我们得着帮助是成正比的。我们越肯交出来，我们得着的益处就越多。我们要唱首诗歌344首，破碎又剥夺，使我成灵。你笑得出来吗？挖透且倒空，使我无剩。啊，成灵还无剩，你还能够喜乐吗？这个喜乐从主的看见来的。你要看见主剥夺我们，主破碎我们，他不是停留在这里，他要把他自己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第四节说，圣灵充满我，流入你命，基督活于我，彰显你行。真的到有一天基督活于我，彰显你行，你就要为着圣灵在你身上一步一步的制作，感谢主。为着你的孩子感谢主，为着你的丈夫感谢主，为着聊给你这些环境感谢主。你要说，主啊，你自由的来做吧，你做的越多，你在我身上就越多，我就越能够活出你的自己。所以唱这样的诗歌的确是深，也的确是高，然后我们需要唱的人有这样的看见。好吧，我们再唱一遍。在唱的时候，我们唱完啊，弟兄们就会交通。今天啊，我们末了请二大区的姊妹们啊，你们就准备剥夺且什么，挖透且倒空，破碎又剥夺，使我成灵啊！我想等一下你们就预备，二大区的姊妹们。好，我们再唱一遍。有负担的，我们盼望还是在一个又喜乐、感谢，并且带有很深的一种感觉，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吧 ？Amen。
谢谢主。今天是我们姊妹成员训练的第11次。我们今天晚上要读的经节啊，有两节经节。我们把经节啊，先啊，大家一同来读一次。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紫麻和紫布匹。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好，我们想这两处经节啊，两节经节，我们还是请左半边的读22节，右半边的哈这个区域我们读23节。我们请左边的，他为自己制作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识。我想这两处经节啊，我们先看一下哈。他这里说到这位才德的妇人呐、他前面呐、他为别人呐、做了好多，都是为别人，对不对？而这一节开始啊，他突然说到他为自己，他为自己啊制作绣花毯子。人想说，他前面经节提到这个才德妇人都是只顾到人的，他怎么会为自己呢？那这里还说到他是做一个绣花毯子， 那有人很好奇啊，就是他绣花毯子要干什么的？好，等一下我们会交通。那他说他的衣服啊是细麻跟紫色布做的。我想经过姊妹成全训练以后，大家对细麻应该有很深的认识哈。我们前几次训练有特别提到细麻的制作的过程呢、啊，它是经过这个从被割下来之后啊、需要把它浸在水里头把它泡烂啊，最后要把它捶打，对不对？最后要把那个里头的细麻的这个纤维啊抽出来，抽出来还要经过什么梳理过。好，最后再把它纺织起来。好，所以要做一个细麻是一个不容易的。那细麻是一个衣服里头一个上好的材料。所以它代表着我们的人性啊高贵的这一面。那我想今天我们可能呢、啊、没有太多时间再重温这一些东西。那我就简单的提一下就可以了。那紫色布呢那是另外的东西。所以说他穿的衣服啊有两种就是一个是啊主要是细麻。还有一个是啊，紫色布做的。那紫色到底代表些什么？那还有后面讲到说啊，说她丈夫啊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啊，是不是她的丈夫啊很闲的、啊？白天呢、啊、都是 LKK 牌的，啊，就好像我们看到在这个橡树底榕树底下、啊，在里面、啊、整天下棋啊，路过的巷子的、啊、路过的人呐、啊、都认得啊。那个就是啊她丈夫，那到底啊她丈夫啊坐城门口干什么啊？其实圣经啊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这样会看，她说丈夫啊在城门口啊是要与长老同坐啊，最后啊她同坐到一个地步啊为众人所认识，那到底她在那边做什么事啊？所以我们这样今天交通的时候都会把这些经节交通出来，那希望大家不只是我们得到一些、啊、圣经的知识而已，应该这些东西啊要慢慢的成为我们的装备，那更愿啊有一天呢、啊、都把我们带到经历的里面。那我先交通这个他为自己啊来制作这个绣花毯子哈，那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这个绣花毯子啊，那有人说这个毯子到底要来干嘛哈，是他要来铺在床门前的，铺在客厅的，还是到底是要挂在墙壁上的，还是当披风的？我也不晓得，你问我这个东西我什么都答不出来啊，因为客厅也问我，我也说我不晓得这个毯子都做来干什么哈、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是什么？那个毯子是绣花的，
对，
我们可以确定哈、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它是什么绣花毯子，对，不是一个素色的毯子，对不对？它是一个绣花毯子。那我们要从这里要开始来交通的第一个点，就是说、啊、这个关于啊刺绣啊哈、啊、它是一件呢、啊、非常费时费工的艺术品。我很幸运哈、啊、因为我的母亲啊她会刺绣，她从小她是读过刺绣学校，所以虽然我从小在家里头看我母亲啊，那时候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宽裕，但是啊我母亲到了台湾之后她还是很怀念她当年呢、啊、曾经做过的，所以她还找工人哈、啊、帮她做这个绣花的这个框框。那这个小框框还不够，她干脆啊就找人啊用啊块木啊做很大的这个绣花的架子啊布啊整个。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在家里头就看我妈妈啊花好几个月时间呢 啊绣一样东西。那他自己因为从小他学过一点点这种因为在上海附近啊他们有这种绣花学校，就刺绣学校，那是真的是就好像我们的家政啊哈家专的一样，专门是教一样，现在有些啊家专就是专门教那一样，他这个学校就专门教刺绣，所以每一个学生呢、啊、都要学画啊，画完之后然后要绣上东西。那所以我从小看我母亲做这些东西，所以我家里头可能还要、啊、搬了几次家以后啊还留下一些啊他当年的这个成品。那我知道这些东西啊现在看来大家都是太容易了，什么布匹啊印印就可以了，不需要这样子绣了，对不对？但是啊真正懂得的时候啊绣花是一件啊非常费时间的。我那时候在小的时候看我母亲从啊 开始把一个布啊，啊画弄好，画上图，开始到绣。但每天呢、啊，他都要花几个钟头在那边绣，要绣几个月的时间才绣完一幅图画。那他绣的真是好啊！他绣有的是山水，有的是牡丹啊，有的是花鸟。哎呀，他绣的非常漂亮，所以留下了好几幅啊，非常好的这种这种艺术品。那所以第一个就是、啊、他刺绣这件事情啊，他就说明到一件东西啊，它是一个费时费工的东西。但是一个做一个绣花毯子啊，那是更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以前有机会到沙烏地阿拉伯去，在中东国家，他们呢、啊、毯子啊比我们台湾人呢、啊、用的多，因为台湾气候潮湿啊，大家用毯子机会不多。那在那里啊，我们是有机会去看过好多毯子店啊，那个地毯呢、啊，那个壁毯呢、啊，哎呀，那个真的是你看到那个漂亮的质量好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手一摸啊，那个质感就不一样。再看看它设计的样式啊，你就觉得哎呀，难怪有些叫烂毯子哈哈，那有些真的是好，它好啊，是有很多的条件。所以说它一个绣花毯子的好，它都不仅说跟制作的材料有关系，它甚至跟它的手工的粗细有关系。那更根据什么？就设计的花样啊，图案花样有个关系。那这些呢，都能够、啊、决定啊这个毯子的价钱。也许你材料是用一样的，好、啊、人工是用一样的，就是因为你设计的这花啊不一样，这个价格啊就也许差个好几倍，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家里头挂那个壁毯，真漂亮，啊，你就知道那个是一个名贵的啊。像我们上个礼拜到一个弟兄家里头去看一个地毯，哎呀，真的是很粗啊。哦、那个工啊很粗，就是一个边都歪歪曲曲的，呵呵，那就表示什么？那个毯子是啊、是比较便宜的，是吧？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毯子的价格啊，的确是有一些讲究。那圣经呢、啊？我们来用属灵的来看的话，他用刺绣这件事情来说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变化的工作，需要经年累月。这个是在我的感觉里头再合适不过，因为他这个很第一个很注重什么？要这个有一个好的设计者，啊，他这个设计出来的毯子啊，他就有他的价值。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啊，我们的父啊，天父啊，是最好的设计者，他是那个创始者，啊，什么东西啊？今天啊，我们所经所历的东西啊，他是那个源头。啊，他把他的东西为我们一生啊都设计好，像有一首诗歌啊，说父啊，我的一生你已为我分好。其实我们的一生啊，不是平平淡淡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你不要说今天早上你遇到什么事情，哎呀，好像那个是意外，不，那个在父神眼光来看呢、啊，他都是替我们设计好的。
对，
那。子神呢，就是啊，我们啊所信的基督啊，他是这位完成者，他把父的计划能够完成。最后啊，灵神呢、啊、就要把这个所有所完成的这些救赎的东西啊、救恩的东西啊，都要应用在我们身上，要实施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啊，感谢神啊，三一神呢、啊、是他们一起合作、啊，把这样的一件神圣的工作能够做完。所以啊，我们每一次来看的是。看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独特的眼光，因为啊，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里说到，他说啊，我们原是神的杰作，那个这个字啊太好了，他说、啊、我们是、啊、神的杰作，英文叫做 masterpiece， 啊 ，masterpiece 啊，就是说啊，他是、啊、李弟兄写了一个很好的注解，哈、啊，你们应该回头去看一看，啊，那个注解里头他说到。他说这是一个做好的东西，它是一个做好的手工，啊，或者是啊，甚至是一个写完成的一首诗章，它主要的就是要表达这位啊制造者的所有的智慧和他的设计的一个艺术品。所以说今天回头看啊，我们啊都是诗章，都是神工作的一个杰作。哦、啊，你知道诗章就跟那、啊、一首诗歌就不一样。那诗章是什么？ 是大的。我虽然不是学音乐的，没有机会跟他们呢、从艺术学院出来的姊妹们啊多谈一会儿啊。他们好几个姊妹我知道，他们很会写诗，啊，那个诗章啊，我们都知道不容易。你听一个诗歌，一首诗歌，好听的诗歌，它整个味道里头它有很多的变化，啊，我虽然不是很会欣赏音乐，但是因着啊，从我认识我姊妹之后啊，她常常带我去啊熏陶哈，把我拉到音乐会里头来去听一听哈、啊。那我也是啊，慢慢也稍稍啊尝到一点。那我觉得像有一首像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古典音乐里头，像比如说啊《Four Seasons》四季，那首歌、啊、我很喜欢。它啊拉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就好像啊。太阳把人晒昏了啊，拉了懒洋洋的，慢慢的哈、哦、拖的，对不对？啊、哦，但是你正觉得哎呀，这个很陶醉的时候，突然哦就开始震动起来了。为什么？打雷了啊！就夏天的啊雷雨来了啊、哦！你就觉得一首诗章啊，它不是以同样一个味道，它是有啊像把你带到一个平静的溪水旁啊，过一下又把你带到什么啊瀑布边。哎呀，你就是一首诗章啊，写得好的时候啊，它什么有深的地方，有浅的东西，各种东西都包含着。那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呢？其实我们的一生呢、啊，不应该是这么的平淡。我们的一生呢、啊，在神的父神的手中啊，应该是、啊、满了变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啊，反而啊局限得很厉害。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呢、啊。最好是别人不要来打搅我啊！晚上十点钟啊，都是我要休息的。哎呀，周末是我要带着我自己的孩子要出去的。你若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很难让你的、啊、这个诗章写得好。我看最近看有好些家啊，在争区的过程中啊，借着家打开，
是
哎呀，一操练以后，味道就不一样了。哎呀，儿童活力牌啊，也家打开。哎呀，发现里头是很麻烦。但是回想起来啊。你假打开一年下来，回头看看，这味道不一样。啊，原本是一个，哎呀，都是慢板的，现在是什么？哎呀，常常有什么增强记号，哎呀，加强再加强，哎呀，哇，这个味道、啊、很十足。所以我看有的时候我听那个有些姊妹们啊祷告起来啊，哦，都像什么女战士一样，哇，像一个小狮子啊扑上去啊。那个姊妹们大概以前都不是那个样子，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从某些角度来，我们实在很欣赏。哎呀，父啊是栽培的人。哎呀，感谢主啊，是他啊，哎呀，他把这个葡萄树啊，哈、啊，经过他的设计，他的计划啊。所以保罗说到这里的时候，他一看到教会啊，那教会里头是各种怪人多啊，对不对？我们都进到教会生活来以后，但是啊。父借着他救赎的工作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很赞叹啊！不要说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周围每一个人身上所变化的情形啊，那保罗都从深处说，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道路何其难寻，说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谁曾做过他的测试。哎呀，的确我们需要有这种眼光来看。哎呀，父神呢，他写出来的诗啊跟我们写出来的不一样。所以啊，你们要放心，像刚才柯弟兄讲的说，要照啊照主气图啊。我们写出来的诗章啊，也许都是小家子气，拿不出去，对不对？但是啊，我们你要有一种把握，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自己要交出来。你交给啊这位啊这三一神呢、啊、在他手中啊，我有把握，一直到我们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我们再回头来看呢、啊、我们有说不完的故事。哎呀，我们虽然一生呢、啊、短短的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在过程中间太有味道啊，有的时候是平静的，有的时候是啊走到这个啊死荫的幽谷里头啊，但是啊回过头来啊很有味道啊。像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就是啊那个这受了很多的苦啊，一直又调这边部队，又调那边。哎呀，我看我的同班同学，哎呀，他们呢找了很多理由都不当兵。但是、啊、两年后啊，过了几年后，我们再谈起来， 哇，我一谈起来我当兵的两年是我谈的眉飞色舞，因为我有太多太美丽的回忆，哎呀，那是我走过的东西，是我经历过的。他们呢，只有听的份，因为什么？他们两年都是关在医院里头，过了平平淡淡的生活，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不要怕，今天我们要对神有把握。那我们再谈到，就是说一个刺绣啊，它做出来之后，固然设计的很重要，那个施工的这个工人呢，他做的时候，他也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把这个这个按图施工啊这个点呢、啊，我们请一位姊妹啊念一下好不好？啊，的的确确，这个做的人呐、啊，好、哦，他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好、哦，当一个设计为你设计的好的时候，你就要按图施工。你看到我们的这摩西啊，他这个为神呐、啊、治理以色列家，哈、哦。他甚至神称他是一个忠信的管家，是吧？他忠信到一个地步，他完全是要照着父神的意思，是吧？所以他当初他看到神给他这个会幕的意象的时候，对不对？他就完全照着那个什么那个尺寸、那个大小、那个材料，哎呀，他就完全把它写下来。那会幕啊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所以这些东西啊就说出来，我们一个人服侍主啊，我们要学习啊要按图施工。我们前几次聚会有提到说啊，我们不要野生野长啊，有很多人呢、啊、都过得非常的怎么讲浪漫的生活，哎呀，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高兴来看望就看望，这个不好啊。我们进到教会生活里头要操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要按图施工啊。这个图啊既然画出来的话，我们啊就要学习谦卑，哈、啊，说啊，主啊，我实在是啊没有你的设计好。像很多时候啊，你发现有些姊妹啊，在自家的事上，就好像什么东西啊，一定要照他的掌握。哎呀，我的孩子哈、啊，礼拜一学什么，礼拜二学什么，礼拜三学什么，通通啊把这孩子安排的死死的啊，你就发觉到其实啊，父啊比我们更关心你的孩子。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就啊，放手，真的是啊，按照父在我们里头的感觉啊，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引导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意见啊放下来，反而啊对神的工作、啊、是一个帮助。那再来，我们讲到的这个绣花的时候，它要用一些特殊的材料，这个材料都有讲究。那这里讲到的材料啊，我是为了要讲这篇信息啊，我特地还去查到底绣花是用什么材料。那我们在稍稍学过刺绣的人，大家都知道绣花一般的最好的材料是什么？是丝线。好、哦、要丝，因为你用其他的线啊，它这个它的光泽，还有它的柔软度，还有它的染色，好、哦、都没有丝线好。好、哦，所以圣经上讲的说，在帐幕里头的幔子、门帘，还有大祭司啊穿的这个以弗德啊，上面啊都有绣东西。这些绣花的时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说啊，他是用啊金线，啊，也用啊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当然后面那个线是丝线，那前面讲的金线，那金线怎么绣？啊？圣经上写得很清楚，他说啊，金子啊要把它锤成了薄片，最后把它剪成了细线。所以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时候以前的工啊，那我们至少知道金子是一个很富有延展性也不容易断裂的东西，它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金线。那这些巧匠呢就把这个金线跟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呢、啊、和丝线呢、啊、把它绣起来。所以他看出来的一幅图画是、啊、显得什么？他非常高贵，啊，非常的华丽，而且、啊、性质啊，因着我们特别说到蓝色是一种，紫色都是一种属天的高贵的好、啊、颜色。那朱红色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是什么？是指的基督的救赎，哈、啊。所以大家都来了解以后，那我们就是、啊、做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啊、不要偷工减料。你也不要用其他的材料代替，那你就说那很简单嘛，那金线我们用把线把它镀成了金色的哈，我们绣上去啊，也看起来也像金线啊，对不对？刚刚做好的时候也会发亮，也很像。但是我们说的知道，你用镀的东西啊，假的东西啊，放在那边呢、啊， 几年下来啊，它就会变色。哎呀，我们知道很多镀的东西啊，看起来啊，因为台湾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用镀的，对不对？啊，来的时候拿起来的时候都是漂漂亮亮，哎呀，这个椅子哇，好哇，发亮啊，哈、啊，但是都不是真的东西，啊，都是用镀的。那镀的东西啊，尤其在北头啊这边一试啊，哈、啊，硫磺一试就通通都试出来了。那有些啊，像金子就是一个很钝性的哈、啊、元素，它经过很时间啊，它不会改变。它的光泽啊，一直是发挥出来的，所以你看到、啊、一放久了以后啊，它就把这东西完全都暴露出来。你到底啊，你的过程中用的是什么真材料还是假材料啊？不要等到921地震了才把你啊震出来哈、啊。实际上平常就用了时间呢、啊，就可以把我们呢、啊、完全暴露出来。那今天我们在主的话里头，我们也知道哈。啊主要我们今日在教会里的建造是要什么？要金银宝石。啊，你说，哎呀，我们在这过程中间，我们用的草木草合接啊，很容易嘛，对不对？啊，那个经节的出处我漏了一个，就是林前3:12-13哈、啊，你补一下3哈、啊。那你用啊木草合接啊，那个圣经上写的都是、啊、好的焚烧的材料。所以我们今天拿所有属人的哈、啊、自己掺杂进去的东西啊，你拿来教会的建造，你说儿童活力班，哎呀，弟兄们讲的这个四大管制原则不用了呀，哎呀，我们这个老经验的，哎呀，我们生了这么多孩子，那孩子还不会带啊，你用自己的方法你就知道，到后来发现，哎，几个月下来就不一样，奇怪，别人的区怎么他们儿童活力班哦，全区好有味道，好喜乐，又蹦又跳哦，家长啊，这个来源一大堆，怎么我的区怎么搞的，一直都是那个味道，你就慢慢看了，时间走得越久啊，这个味道通通都被暴露了。所以你看看呢，我们需要用的要真的材料。那我们知道金是代表父的神圣的性情啊，那银是代表基督的救赎，那这个宝石是代表圣灵的变化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在所有的这建造里头啊，我们都需要盼望能够有份啊，基督神圣的性情啊，在过程中间我们有份啊，基督的救赎，对不对？那也在我们身上有些变化的工作。那这个东西啊，叫我们的服饰啊，好、啊、是用那些真正的材料进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来交通更深入一点哈。这个我们讲到刺绣啊。圣经上也讲到刺绣，在这个诗篇45篇哈14节那里，他这里翻译啊，我们跟和合本的翻译啊有点变哈、啊，因为照着真正的正确的翻译啊，应该是这样子说啊，这个王女就是啊，哦、啊、王后啊，她呀、啊、要穿着一个刺绣的美衣，被引到王面前。那这一节是事实上它是第二节哈、啊，上面还有13节啊，就是45章13节内说啊，这个王后要穿一件、啊、头一件衣服，那个这件衣服呢是完全用金子来打造的，我不晓得金子打造的衣服是怎么样味道，哈、啊，那个但是那个金子打造的衣服啊，是代表着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啊，哈、啊，基督成为我们的遮盖，那个跟我们的工作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呢。他说到我们呢、啊，信徒啊，每一个人得救之后啊，我们就要穿上第二套衣服。啊，因为这里的王是代表着基督，啊，这里的王女就是王后呢，是代表着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要有一天都要许配给基督。有一天我们到基督那里面前去的时候，我们至少要有两套的衣服。啊，第一套衣服就是基督啊，成为我们的遮盖。啊。那还有第二套衣服，就是我们从得救以后啊，我们每一天圣灵啊，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啊、在制作一个刺绣的美衣啊。那这件美衣呢，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建主的时候啊，好、啊，这个工就完成了。那这个刺绣的美衣呢，也就是启示录19章第8节讲的说啊，我们圣徒啊有一件细麻衣啊。那这个是代表着什么？我们一个对基督的一个主观的经历。所以啊，你不要想说我得救了啊，我就有永远的救恩了啊，有一天呢我就能够有份新耶路撒冷啊。但不，但在时间里头我们知道啊，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神用的1000年的 将来用了一千年了，成为了你我的赏赐，或者是惩罚啊。若是我们今天接受圣灵的工作，我们把这个刺绣的本衣做得好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到基督面前去，因为这件美衣是做好的。那衣服是代表我们的行为，也代表了我们的义行来说的，意思是说我们得救以后你是要过哪一种生活，
对，
是不是你所过的生活是对基督有一个主观的经历，还是你只是凭着自己来过生活，这个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件刺绣的美衣就代表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每一天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它是积年累月，花好长的时间。所以我说前面说我看我母亲她刺绣一样东西大概只有不过只有几个月时间就能够做成。但是呢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谢谢，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刺绣的这件美衣呢，却需要什么？我们一生的时间，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那但是我们在要接受这个刺绣的过程呢，就好像我们都是一张白纸白布，对不对？圣灵在我们身上绣，对不对？你要知道绣到后来的时候，你应该是看到什么东西，它就不再是白布了，它最后有些东西跟它结合在一起，知道？有好多我们刚才讲的金银宝石这种材料就跟你这个布什么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你这个布就跟当初的白布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因为我结婚以后我暴露我们姊妹一下那个我姊妹她这个缝衣她手工她不太会好，所以结了婚了，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跟她结婚前我说我买一个圣家牌缝衣机好不好，她说你买来也没有用我会扔过几年我会扔掉就是说这个就变古董了你劝你不要花这个钱。那所以后来结了婚以后我们家很多缝衣服的事情都是交给我孩子衣服破了或者是纽扣掉了都是我来缝。那我在缝的时候还好我从小跟我妈妈学会一点这个缝的时候所以比起在座的姊妹们那差很多了但是至少那些穿针打结看起来还是有点像行家的味道头一拉尾巴一套 就一个结出来了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针这个带线很奇怪没有弄好，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省就是弄单条线套起来一穿回怎么搞的只有针过出来了，你就发现什么？你缝了半天线都没有进去布给你扎了好多个洞。我现在说点这个，其实有很多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也有这个味道。你知道圣灵每一次他都是带着后面带着一条丝线，要把一样东西要加在我们身上，但是因着我们的抗拒到最后我们一样还是有这个洞你要知道苦难是免不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一生回味起来都是洞每一个人都是千疮百孔，尤其很多人到老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味道不要说有些弟兄们你看那个没有信主的那些你看那个将官的退伍了以前带了很多兵他训起来儿女你也觉得哇这个是比谁都还要顽固对不对？那但是呢你不要笑，我也看了很多姊妹年轻的时候不错，到老的时候做起婆婆来训起媳妇来也是很凶那个味道你就觉得这个不太像基督徒嘛，这个味道对不对？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吃了很多苦，是吧？苦难在他身上什么只留下一些很多受苦的痕迹，意思说他越苦他这个人什么越顽固，思想也顽固个性也顽固，是吧？完全都没有一点弹性，表示什么？这个人身上完全不能说完全，就没有太多圣灵的变化的工作。
对，
那我们渴望姊妹们你们需要留意， 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每天都是在扎针带着线穿进来，有的时候因着我们抗拒啊，就线啊就没有办法留在我们身上，就留下来了什么，一样是过生活，对吧？一样，你看这个读书长大哈，结婚生子啊，每一样事情啊都是苦难的，对不对？但是、啊、苦难在我们身上啊，都是留下很多啊这个怎么讲破碎的痕迹。像有些姊妹说，你看我生一个孩子是一个很大的破碎啊，你看所有的体型通通都没有了哈。我承认，对不对？但是我要请问你们，在整个过程中间，基督在你身上留下多少？我们不要问外面受了多少苦，对吧？你的所有的家庭美容都消失了，但是、啊、不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啊头发有一天都变白了，我们也不是做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宝贝的是吧、啊？圣灵在你身上需要有些东西留下来。那今天我们呢、啊，在经历里头知道哈、这个刚才我们的诗歌讲到说啊，主是窑匠，我们是泥土。那这个观念呢，在圣经里头一直有这个思想。哦，我们知道那首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啊，它是从耶利米书啊，18篇啊里头啊，取出来的，就是、啊、这个耶和华先感动耶利米，叫他、啊、到窑匠的家里头去看。他看到的，当了窑匠啊，在那边呢、啊、拉胚啊，做一样瓦器的时候，他发现有的是做坏了，他就扔掉这块泥，对不对？重做。你要知道，这个窑匠要做这个陶土的时候啊，他有很多讲究，他不是只有手拉胚拉起来就好了，他里头还什么有还要压，还要挤，还要用刀子切，这个我们像最近我就知道我们小丽姊妹啊，这个三十就小丽姊妹有没有来？他没有来，他会啊，他家里头居然就有一个工作室，居然会啊烧窑哈，哇、一大堆瓦器啊，那个做得很不错哈。那你们稍稍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呢、啊，就知道在那个过程中间啊，这个泥啊，完全在窑匠的手中。他若是不抵抗哈、他这个不就随着他来做哈、这里头做到最后，在圣经上讲的说，就像一个大户人家。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有的器皿啊，它就最后就被它做成什么高贵的器皿。有的啊，一块泥啊，他一直反抗，他就是不要这个窑匠来好好做，所以到最后呢，他这个一生啊，走出来啊，就是什么，只有圣经上讲的说，最后啊被打碎掉，什么用途都做不了。今天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感觉。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他一直在等我们。
对，
所以刚才这首诗歌说到降服且等候，使我归一，使我归一，好，啊，使我归一，哈，他是说降服啊且等候，意思说主盼望我们呢、啊、都降服下来。完全呢，不要照着我们有这么强烈的企图心啊，不让给这个，不让圣灵来做啊。有一天呢，我们肯降服啊，就好像尼弟兄常常讲的说，他说我祷告，我盼望啊，在这件事情上面，主啊，你不要放过我，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办法顺服，主啊，求你等我。直到我有一天呢，向你完全的降服，我渴望还是在你手中啊，被你来制作。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盼望姊妹都要有一个印象。那这里是用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我们刺绣啊。是一件呢、很特别的东西。那我们盼望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是只有留下针孔而已。我们应该有像那种诗歌的，有一首诗歌，458首吧。那里说到，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们盼望每一次主在我们身上可以有剥夺，可以有制作。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跟主要强烈的要求，主啊，好，我们渴望你在这些过程中间把真实的东西，好，金银宝石的材料留在我身上。啊，那我就要讲下面的，就是说，说到这个财德妇人呢、啊，她是为自己来制作。前面也提到这个财德的妇人呢、啊，她像一艘船一样，从远处远方啊运粮来，分配食物给家人。她也、啊、买田地来栽种，经营葡萄园。她也以能力来束谦卑来束腰。好、啊，她又像明灯啊来照耀。她甚至啊亲手的来做工，帮助人来进入侍奉。他遇到困苦人，他是啊伸手张手，我想前面都交通过啊。那全家人呢，他为他制作啊、穿上朱红色的衣服，就是啊在艰难试炼的日子啊，他们也不害怕，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刚前面讲到说啊，表面上看这个财德妇人啊，他一直为他周围的人，那事实上在过程中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啊，圣灵啊在他自己身上很自自然然的。就有一些、啊、很深刻的雕刻跟变化。不要说做姊妹训练，做姊妹训练、啊、我们、啊、做弟兄的，我们也是一样是在职的，我们也是、啊、很为难的、啊、对不对？但是、啊、我知道在这过程中间 啊姑且不说、啊、你们 得帮助有多少，至少我相信主在我身上会有一些东西留下来。今天我们同样的在很多的侍奉里头，我们盼望大家也要从很多的忙碌里头啊，你要有一个警醒，不要说啊，哎呀，我家打开，哎呀，我们自从啊，那这个有儿童活力牌以后，就忙得不知道怎么啊，啊，对，没有错，外面的有许多的忙碌，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在中间啊，对基督有很多主观的经历，这个经历不能少，啊，若是只是外面只有突然的忙碌，有一天呢、啊，你会发觉到。哦、所有忙碌的东西、啊、都会过去、哦、原来我这样讲、哦、在某些角度来说、啊、我们所有服事走过的都会过去。对，你说前几年哎呀，我们在会所做儿童服事啊，多好多好，对不对？现在呢都没有了，对不对？好、哦，当然在另外一面，他在有些孩子身上有些东西做进去了，对不对？可是我要问你，你在服事的过程中间、哦、主有没有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东西？若是你说哎呀，我只是每个礼拜、啊、都很忙，哎呀，跟那个姊妹们配搭得很辛苦，哎呀，这个区里头也需要，这个我也忙着服侍、哦、若是在你身上你自己回想起来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那个是、啊、你受的亏损啊，表示说我们只有忙在外面的事物的里面。要记得有一天啊，我们都要到进到新耶路撒冷，在那里啊只有 啊珍珠啊宝石啊被留下来，对不对？那里啊所有的牧草禾秸的东西啊通通都要被烧掉。所以我们呢、啊、常常要求主，主啊，所以像我有的时候最近的福音收割的聚集的时候，我劝弟兄们说啊，你们服事啊虽然外面有很多的忙碌啊，盼望每一次来服事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甚至服事完的时候我们还要祷告，因为祷告帮助我们啊回到灵里，帮助我们来求问主，主啊，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怎么来经过你啊、所以啊，我们盼望姊妹们呢、啊，在教会里头是满了功用，但是啊，在这许多的忙碌里头，你要常常问主，甚至啊，有些年长的师母，你做一样菜，哎呀，端到会所去，你也要问问主，在过程中间好好来经历主。那我们相信这些东西的经历啊，在你身上都有一天要带到新耶路撒冷。那另外呢，这个过程中间呢。这个我已经讲出来，就是啊，他是为自己啊制作出一个刺绣的美衣，所以啊，至终啊，在这个财德的妇人身上，他所表现的是一种啊啊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啊，因为前面讲到细麻就是一种什么柔细的人性，那紫色啊，身上紫色是代表的一种尊贵君尊的神性，啊，所以啊，在他身上所穿的衣着是用的两种材料。一个是什么非常柔细的这个人性的这一面，和这个什么高贵的这个君尊的神性这一面、啊、混合交织成的。所以有一天呢、啊、我们呢、啊、同样的一生都要走过，但愿、啊、有一天啊我们都要经历啊神人在我们里头啊调和到一个地步，我们所活出来的，我们让人家所摸着的是一个变化过的人性，还有一个就是啊满了君尊高贵的神性。 那在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大点，他说到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那要了解这里啊，他说这个财主的妇人啊，她有一天服侍到一个地步啊，要把她的丈夫啊服侍到什么城门口去啊，要跟本地的长老同坐在那里。那这个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读旧约的，你们很多姊妹啊读经一年一遍，大家就很清楚啊。你们读到生命记那里就说到生命记啊，在21章、22章啊，有好几个事例啊都提到说啊，他说啊，你们遇到这些事情啊不能解决的时候，你们要把它要带到本地的城门，就是啊，就是那个本城的长老在那个地方。哎呀，我们当然知道，原来啊，在旧约啊，长老的办公的地方啊，就是城门口。所以啊，他们不是躲在家里头，不是躲在衙门里头，哈、啊，在城门口是他们办公的地方。所以啊，百姓遇到事情的时候，都是到城门口去。啊，你可以看到圣经上有很多例子，像比如说在路德记里头啊，就是波阿斯，对不对？他要把他这个族人同族的这个地啊要赎回来的时候，他要娶那个留下来的这个女人，就是、啊、路德的时候，他什么？他要办这件事情，他什么？要约着他的至亲的亲属啊，到城门口去找到长老，然后、啊、把长老都找齐了以后，然后把这事情啊说清楚，对不对？最后啊，他那个至亲的亲属啊放弃了，那波阿斯就可以宣告了哈、啊，那我要不仅要赎这块地，我也要娶这个女人，啊，所以大家就在城门口为他祝福哈、啊。所以啊，那幅啊景象，你就看到这些长老们呢、啊，在那边城门口啊，很多人来来往往，就是、啊、很多时候他们呢、啊，百姓中间发生了各种难处啊，要请长老来断案的时候，就是在那里。那当然，圣经上也有讲到，我们不久会说到亚伯拉罕呢、啊，他为了撒拉啊，他过世的时候，他要买一块地，那块地的时候，他也到城门口去，啊，去买那块地，啊，最后这个交易啊，他在付了400舍克勒的银子、啊，就买了那块地，啊，赫人的那块地，那这个也是在城门口。那所以呢，你回过头来还有一些消极的东西，像比如说罗德，啊，罗德啊。啊，他跟那、啊、亚伯拉罕分地以后啊，他就、啊、往着肥沃的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去了。最后呢，圣经上讲的说，那两个天使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啊，他来找到这个索多玛城的时候，就发现、啊，哎，罗德什么坐在城门口，哇，不得了！那你知道罗德是什么？罗德是大概是索多玛的长老，哈、啊，不然他坐在那边干什么？对不对？原来啊，罗德啊，已经啊，很快没有几年啊，啊，就有这个堕落之城啊，他就做了他们的长老去了。哎呀，所以你看圣经里头啊，是有这一面东西。那当然，我们当然要说到这个长老为什么要坐到城门口？他不是做官的，啊，他是要帮着百姓啊处理，是吧？那这个地方也不是好地方，风沙这么大，人的出出入入，有什么好日子过，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赵弟兄以前啊，他上班的地方哎，就是什么大树底下啊，一颗小的课桌椅在那边上班，哎，那长老在那边上班是上什么班啊？他是要做众人的奴仆，所以圣经上写到说啊，好、啊，你们不要把长老看作是一个什么好的官位，不是这个啊，长老他啊就是来做奴仆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你们中间呢、啊，若是谁要为大的，他就必做你们的仆役；啊，你们中间、啊、无论谁要为首的，必做你们的奴仆。啊，奴仆这个字啊，是非常难听的字，哈、啊，是完全失去他的身份自由，他是、啊、被约束、被捆绑的。人要把他带到哪边去，他就带到哪边去。所以今天呢，啊，要做一个长老的，他失去好多的自由，啊，我自己也是，哈、啊，在这已过的这一年里头啊，哎呀，我也知道，很多时候不是我愿意要走这条路，很多时候要学的去啊啊，帮助弟兄姊妹，是吧？很多时候是要付代价的，是吧？所以不要以为是，哎呀，你去遇到一个人说，哎呀啊，这个什么什么长老啊，我们中间不要这样的称呼，是吧？我们就是、啊、称弟兄而已。你要一看到这个做长老弟兄，你就看到，哎呀。这个是我的奴仆来了、 要为我要办事的啊。当然我们也要有跟对长老有些相当的圣经上讲的什么要什么敬重哈、啊。但是你也要知道，长老不是一个特别的东西，长老就是来替你众人来办事的，来替啊众人来服务的。那你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哈、啊，到一个地步啊，你都要渴望你的丈夫有一天都能够什么成为长老。哎呀，今天呢、啊，教会跟以往不一样，每一个小区啊，一个区负责啊，就是以前的长老，知道？他就要服侍我们每一个区的，所以你们啊，应该好好祷告。哎呀，不仅说祷告，我的弟兄啊，他要得救，
对，
啊，甚至到有一天呢、啊，他能够、啊、来服侍人。哎呀，服侍人这个什么，是一个宇宙之间啊最高贵的职业。
对，
我们能够服侍神，哈、啊，没有比这个更尊贵的，是吧？这个里头虽然没有个人的喜好，没有个人的自由，他的地位是非常的卑下，但是什么，在勇士里头啊，他有勇士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若是把我们的弟兄啊，能够啊，借着我们的、啊、这些在座许多的姊妹啊，你们的祷告，还有啊，借着你们的服侍到一个地步啊，有一天呢、啊，他们都能够、啊、成为这样子的身份的时候，我想、啊、这是有价值的一件事。
所以有一天，当我们到审判台前，啊，主把我们这一张绣花毯子拿起来的时候，不是千疮百孔，乃是满了美丽的刺绣。我想刚刚弟兄的交通说得非常的清楚。那特别到了第二个大点，这里说到这个才德的妇人的丈夫啊，他坐在城门口，跟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每一次我读到这一节，我都觉得很喜乐，也很兴奋啊。经过了22节，终于她的丈夫出现了，而且一出现啊，就非常的风光啊！为什么？为众人所认识。那在这里啊，我想姊妹们啊，经过蔡伟的教导，我们都有一种的羡慕，巴不得我们的弟兄能够爱主，能够侍奉主。但是你要把丈夫服侍到这样一个景况里面，你需要有前面22节的制作啊。你只要是玛利亚，主就会啊把你的丈夫制作成约瑟，你是才德的妇人，主就有一个机会能够把你的丈夫啊制作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在城门口跟本地的长老同坐。那我觉得姊妹们，我们都需要这样的认识，所以不要怪你的弟兄不爱主不属灵，我们先要看看自己，主啊，我愿意你把我变化成为才德的妇人。那接着我们来到、啊、第二大点的第二终点，这里说到啊才德的妇人要把丈夫服侍到城门口，跟本地的长老同坐。那特别第一个点啊，说到做姊妹的，我们对丈夫的盼望相当的重要。我们有一句话，我们常常说儿女啊是照着父母的期盼来长大。那我要说啊，很多的丈夫呢是照着姊妹的盼望来成长啊。所以这里说到我们做妻子的对丈夫的盼望要单纯啊。那我觉得这个盼望不光要摆在你的里面，你啊要很合适的跟你的丈夫有交通啊。我们不是说枕边细语厉害无比吗？奇毒比这个太不好听了。你要常常告诉他，你要说弟兄啊，其实我对你的盼望很简单，我就是帮你能够信主，能够爱主，能够侍奉主啊。你钱赚的多或少我不太在意，有时候钱多啊不见得幸福，够用就好了啊！你越爱主，我就越喜乐啊！你要常常这样跟他讲，起码你要带着这样的盼望。你要做丈夫的、啊，他很在乎姊妹的说话啊！你要常常告诉他：“哎呀，你只要爱主，我就喜乐了，钱够用就好了。”你也要告诉他：“你说啊，特别啊，教会生活啊，这么样单纯，我衣服不需要买太多，买太多也没机会穿啊。那教会生活实在太单纯了嘛，而且教会生活非常的忙碌又紧凑，你赚那么多钱，我们也没有机会花钱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我们过教会生活啊，消费额很低，但是享受很高。所以你要常常告诉你的丈夫，我对你的盼望真的很简单，就是爱主，就是侍奉主。啊，所以好不好？我们把第一点，我们一起读一遍。做妻子的， 阿们。还有阿拉伯数字二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说到了才德的妇人，她需要有一种的见识，就是要鼓励啊自己的丈夫，扶持自己的丈夫，让他能够投入教会的侍奉，要帮助他啊，这个肯定他。那特别啊，这个会前我们交通我们就很有感觉，现在在教会的这个实行上啊，一走新路啊，哎呀，这个到处啊开区啊繁殖扩增，所以有时候弟兄们啊得救不到一年啊，有时候就被逼到城门口要跟长老同坐。有时候不是姊妹太才德，是教会的带领太强了。所以你要知道，有些弟兄们啊，他们真的不老练，但是他们有心啊，长老们慧眼识英雄啊，对吧？就把你们的丈夫啊带到侍奉中了。所以姊妹们，你们要喜乐啊，要拍手叫好，不要说我看你这不行，你还要答应，到时候闹鬼怎么办啊？你要鼓励他，扶持他说，弟兄没有问题啊。哎呀，我记得这个锦照的见证，我就、啊、很被激动啊。这个我们姊妹很有负担，把家打开做22区的争区场所，锦照就跟他姊妹说什么呢？我们家不是已经打开了吗？那姊妹这怎么跟他说呢？那是周中啊，那是小牌，是不一样的。这个啊，主日争区这是有番号的，这个番号跟我得奖赏是很有关系的。哦，弟兄姐，哦，原来这个不一样。所以后来你看锦照怎么说呢？那一句话我永远不能忘记，他说、啊、我只是一个吃爱宴的弟兄，我好像不会武功的人竟然要开个武馆、啊、但是感谢主，经过姊妹的扶持鼓励肯定，哎呀，武馆开张了。你看一共22区啊，争出34区，我们这个馆主讲话很像样啊，经过这2年的时间那涨很多啊。还有这个武馆开张1年左右啊，哎，不是有一次会所啊鼓励我们要繁殖扩增吗？结果我们22区的弟兄们都比较务实，或者比较畏缩，我也搞不清楚。姊妹就说、哦、我要争取，弟兄们要争取。哇，看到这个一个一区啊上去宣告，姊妹们受不了了啊！所以后来那一天晚上，弟兄们礼拜六啊回去不是紧急召开侍奉交通，我们锦照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啊。我提着你就看到他成长的历程，他借着、啊、投入教会的侍奉，那真是有长进。从不会武功啊开武馆，到那时候他写那一首打油诗怎么说呢？说到争区弟兄怕啊，旁行侧行并退行，谁知姊妹不落人，前行跳行并飞行。哦，感谢主。我姊妹们，你们要扶持自己的丈夫啊，不要再啊你不行啊，我看你争什么去啊，一定倒的啊。你要、哎、弟兄没有问题，只要跟着教会的带领好好的操练，我们对你有信心，你敢带我们就敢跟啊。你需要给他有这样的一种的把握。那特别啊，我觉得做弟兄的很有意思，他不担责任都不太像样啊。他不是像样了才担责任，有时候他只要有心肯负责，大概弟兄们啊就让他担责任。责任成全对弟兄们来说啊太重要了啊！他这一担责任啊，他什么事都变得很主观。所以我记得啊，我好像也跟光影姊妹提过啊，我就说啊，这个啊家打开啊，最初代价的是姊妹。为什么呢？一家来姊妹想这家能看吗？啊，从布置开始啊什么，而且啊厨房要共享啦啊，这个也没有好像个人的隐私啦啊，弟兄还要讲要笑口常开啊，要常说欢迎光临，谢谢光临啊啊，就会高朋满座。哇，这个啊都需要多面的调整。不错，最初代价是姊妹，但是最长进的是弟兄。这个家一打开啊，因为很多事变得很主观，以前聚会人数少。他就想反正我们有来聚会就好了，但是一打开在我们家，你要知道弟兄都很注意面子问题啊，而且这人怎么可以来那么少呢？哇，就啊，那前一段时间啊感谢主，20区啊争出30区啊，所以郭立翁争到30区之后啊，那我们阿威弟兄啊那担子就真的很重了啊。以往他觉得反正天塌下来有郭弟兄顶着，郭立翁也比较老练嘛，就着年龄啊，就他发现郭六一走，哇，主耶稣啊，20区这区负责就剩他一个啊。所以我知道那一次的祷告聚会，我们阿威几乎是流着泪讲，都没有人服侍啊，这个你们要担起来、啊、可我听了我还喜乐，就代表他有负担啊，渐入佳境，渐入状况， 他这就肩膀要担起来的。所以有时候弟兄们很有意思，真的，他摆在责任里，他对教会的侍奉就主观，他就拼到主面前，他越担责任就越像样啊。所以这时候最需要什么？姊妹们的扶持。那第二点，我们在这里就说到什么呢？有见识的姊妹应该鼓励扶持自己的丈夫，投入教会的侍奉，帮助他，肯定他啊。一般而言，做丈夫的先天就有责任感跟使命感啊，所以越投入教会的侍奉，他就越像样，他越有份于教会的服事，他就越有托付感。好，最后这一句我们一起来读：有潜力的弟兄，尝试借着教会的服事长出实力来，责任成全，对弟兄们相当重要的。你说，哎呀，他不行，弟兄们是看到他的潜力呀、啊，啊，他只要服事，哎，潜力就变成实力啊。所以感谢主，有时候这个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争取的需要这么大，这个弟兄们一直把肩膀摆进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情形，很需要姊妹们像才德的妇人一样，我们要里应外合啊！啊，因为有教会的带领啊，再把他拉，那因为需要姊妹们来 push 他，扶持他啊。那我说啊，这个妇女老方啊，这个坐在这边啊，特别傅敬德，我们那时候刚接触的时候，发现怎么有这么内向的弟兄啊？啊，有一次啊，那时候我们都还在八区啊，我们就问傅敬德，你申言单写好没？我姊妹帮我写好了。感谢主，他一个才德的妇人啊，所以主日他弟兄就可以起来侃侃而谈，知道内情都知道是啊，雅芳写的。那时候雅芳要写啊三张申言单，对不对哈、啊？还帮谁呢？哎，小叔也写一张啊。感谢主，才德的妇人，你不要小看这样。你看，经过这几年下来，你看。敬德在这边说话那很有分量啊，那我要再说，因为有一个才德的妇人。那今天我在刚在听蔡伟讲，我觉得真的很享受，我有想到蔡伟刚得救的时候，也还没有坐在城门口嘛。你要知道医生爱主不容易啊，因为太忙了，真的太忙了，那他的摆上是需要比别人出代价，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弟兄有心在主面前有奉献，那一面也很根据啊才德的妇人在背后啊扶持他。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只要像才德妇人在主面前啊好好的长，主就有机会把我们的丈夫啊带到一个地步，能够在城门口跟本地的长老同坐。然后接着第三个点，这是我很有感觉的，做丈夫的他越爱主，他就越知道如何服侍自己的妻子，他越服侍主，就越知道如何服侍自己的家人啊。当才德的妇人把丈夫啊服侍到城门口，他的丈夫啊受了成全，他的婚姻就有了保障，他和他的家人也都成了福音最大的受益人。的确，这个啊，当弟兄啊，这个啊被服侍到一个地步，或是被扶持到一个地步啊。在城门口啊跟本地的长老同坐，那换句话说啊，他也是学着做奴仆啊来服侍人。所以我承认啊，这样的姊妹也求主啊给你有够多的度量啊，够大的度量。的确有时候他陪你的时间啊是会啊不像以前那么多啊，有时候教会有一些的侍奉交通，像昨天晚上我们二三大区啊为着10月28号的福音收割啊，我们第一场交通晚进啊晚上11:45的啊，就我们还有第二场交通啊，当然那一场在大概半小时左右。我刚回到家，昨天谢龙回到家，大概都12:30以后了，啊，不知道啊，姊妹睡着了。好，那你要知道，弟兄这样来服侍啊，他会受一个最大的成全。他越爱主啊，他就知道啊，怎么如何来爱你。你要知道天然的爱啊都是不保险，他越服侍主啊，其实就是服侍弟兄姊妹，他就越知道怎么来服侍你啊。你要知道等到有一天啊，也许我们体力不能能够服侍啊真的比较有限，你看你的丈夫啊经过教会这么严格的训练，等到有一天你年纪大了，哇，他一定帮你服侍得非常的好。所以姊妹们，这个投资太值得了啊。我再说，他越爱主他就越爱你。你要知道连人的爱都需要经过变化，有的人来爱你，爱得你很痛苦啊，因为他照着他的方式来爱你。但是，哎，他来服侍主，他爱主， 他真的知道如何照着人的度量来爱人，知道如何来服侍你。那我想这个有些姊妹都觉得很喜的，哎呀，这个倩有一个这么好的弟兄啊。那感谢主，我说我姊妹嫁给我没有受太多的苦啊，就是因为我高中我就开始学习服侍人，就住过弟兄之家啊，就知道怎么去服侍人。所以你会看哈，我们注意看一个弟兄姊妹啊，他只要在年轻的时候好好的服侍过人，他在婚姻生活上他进步就快，学的就快，因为原则是一样的啊。经过这么样的服侍啊，对他的成全操练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里我们就说啊，他的丈夫啊，才德的妇人把丈夫服侍到城门口，他的丈夫受了成全，他的婚姻有了保障，他和他的家人也都成了福音最大的受益人。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份报道，我看了我就很有感触。我让很多人看到那一份报道，就说到台湾最近啊，这个婚姻的统计，结婚啊 2.9 对就有一对离婚，超过三分之一啊，已经达到35%左右。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有感觉，所以姊妹们，你的婚姻要有保障吗？叫你的弟兄好好爱主啊。那这样的今天有一些啊单身姊妹坐在这里啊，以免你需要好好的来服侍主啊。那当然将来要找一个爱主服侍主的弟兄啊，婚姻才有保障。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觉得才德妇人真好啊，你看到最后把她的丈夫啊服侍到城门口，能够跟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婚姻的统计，结婚啊 2.9 对就有一对离婚，超过三分之一啊，已经达到35%左右。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有感觉，所以姊妹们，你的婚姻要有保障吗？叫你的弟兄好好爱主啊。那这样的今天有一些啊单身姊妹坐在这里啊，以免你需要好好的来服侍主啊。那当然将来要找一个爱主服侍主的弟兄啊，婚姻才有保障。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觉得才德妇人真好啊，你看到最后把她的丈夫啊服侍到城门口，能够跟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好，那再来第三个点，这里我们说到要在家中让丈夫操练做头。第一点我们一起来读，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照料神的教会，先要学习让丈夫在家中能做头，才能是教会生活的缩影。丈夫仿佛是长老，妻子是执事，儿女是众圣徒，姊妹先同头，弟兄才有机会操练担当责任。阿们。这个点说到啊，在一个家中就像一个教会啊，这个做丈夫的就是做长老，然后妻子呢就是执事，执事是什么呢？就是执行啊长老所定规的事。那孩子是众圣徒，所以我记得以往我们就说到，若是啊家里面啊孩子啊有一些的状况，这个做姊妹的有不要自己去处理啊，要禀告长老啊，长老回来的时候你要告诉你的丈夫，跟他讲家里的状况啊，你不要说哎呀你都不懂了，你都忙着赚钱，你这个也看到孩子的机会也不多，你就自己处理了。我要说啊，十岁以前啊孩子啊姊妹还罩得住，过了十岁之后到 teenage 啊不好管，特别男孩子，你要到了十岁啊就长得跟你一样高了，到了国中就长得比你高了，所以到了国中妈妈都是全家最矮的。你打也打不动，你讲一句他回你两句，你举一他反三啊，他讲三句来烦你，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要操练啊，你要知道儿女是众圣徒啊，那你呢你是执事啊，你就是去执行就好了，所以你要把孩子的情形跟丈夫有交通。但是姊妹们啊常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丈夫天天在外面嘛，他哪知道孩子的事，他不错，因为他在外面上班他不知道啊，那你就要告诉他啊。就像我们做长老的，有时候我们哪知道各区啊的情形，因为我们的时间空间很有限，但感谢主各区的区负责啊跟我们有一个很良性的互动，我们常有交通，所以在教会的带领，在一些断案上面我们就可以啊摸得准确，带得合适。所以姊妹们啊要身负重任，就是把孩子们的情形跟啊丈夫有交通啊。所以弟兄们告诉我们， 众圣徒有状况，打架啦，或者吵嘴啦，或出了什么问题，丈夫回来之后，全家就要召开啊，召开侍奉聚会啊，侍奉聚会啊，长老要学着做定规啊，然后姊妹们可以有一些的建议啊，那当然做丈夫的需要学的做定规啊，那你就根据丈夫所说的啊再去执行。我想这就是一个很正确、很甜美的图画。那在这里啊，我想弟兄们，我们有一个负担，就是啊，姊妹们，若是你的丈夫在家中不能做头，他还有在哪里可以做头呢？所以你要操练让他在啊家中做头。我记得我们在利百家那一次的训练里面啊，我们就啊说到啊，尼翁讲呢，他说啊有四种婚姻，有没有？最正常就是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女人，还有一种不太像样，就是一个男人娶了一个男人，换掉这个女人像男人婆一样，换掉这家中就有两个头啦，那怎么办呢？所以遇到事情两个就常常吵架，打得头破血流，对不对？那第三种也是不太正常，就是一个女人娶了一个女人，那丈夫也不会做头，所以碰到事情呢，两个束手无策就抱头痛哭啊。那最差劲就是一个女人娶了一个男人啊，就是啊，这做丈夫的也不会做头，像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像个男人婆一样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家里面就是啊，小男人娶了大女人，那这个就很糟糕啊。那你要知道，这个做丈夫的啊，你要学着让他做头。你说哎呀，他根本不会做头，他做头啊，做什么头都是狼头斧头，嗯，那你这样讲啊，他就更不敢做头了。其实有时候啊，弟兄他不会做头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嘛，所以姊妹们，你们要把机会啊让给他们，让他们学着做头。他落在家中不会做头，他就不会在城门口啊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他先不要在城门口，他先在自己的家门口嘛，对不对？处理家中的案件，人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召会呢？你越把机会让给他，越把责任让给他，他就越知道怎么做头啊。那姊妹们，我再说啊，你们态度很重要，你们要说，哎，这一次你做头哦，你要做得好哦，我再看哦。那弟兄吓都吓死了啊！你要让他有犯错的空间嘛，对不对？这个他这一次做坏了，这他只要肯去操练，你会看见他的进步啊。所以姊妹们要把机会啊让给他们。你要知道，有些啊这个男人他在家中他得不着尊严，他就啊到外面啊花钱买尊严，到最后婚姻啊就啊出现了危机，就破裂掉。所以在这里我想这是 一段比较公益的话，姊妹们要操练怎样呢，在家中蒙头，让弟兄有机会啊操练担当责任。好，第二点我们再一起来读，做妻子的这一段话提醒我们，做妻子的对自己丈夫的欣赏不能比啊任何外人低啊。你总要在你丈夫身上找到一个点是你可以欣赏的啊。那在这里我想很需要基督的十字架。有时候有的姊妹说，哎呀，我们家那个人他有什么优点啊，哎呀，就是怪人啊。那你既然嫁给他，你就要操练找出一个点是你可以欣赏的。因为你若是都不能欣赏，我说那怎么过生活呢？他没有优点他也有特点啊，对不对？你说他很顽固，哎，他坚持到底，对不对？这是他的优点嘛啊。你要会欣赏啊。像以往，哎呀，我们接到有一些电话，真的姊妹的，哎呀，我的弟兄啊，每次都到，那时候是比较早，石牌他们有个叫黄昏市场，他每次都到黄昏市场，满那些烂水果都是要丢到垃圾桶里，他还很高兴。哎呦，我小牌怎么把这些水果端出来啊？那削到最后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我说姊妹，感谢主，你弟兄很节省。你看，我懂得欣赏他的丈夫，所以姊妹们要操练啊，哎，懂得欣赏他啊，所以。在这里啊，我想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既然嫁给他，两个人一起过生活，你总要从他身上找出一些点是可以欣赏的。 还有第二个，他因着爱主啊，你只要好好的扶持他，他因着爱主慢慢啊投到教会生活中，我想有更多的点是你可以来欣赏的啊。有时候看到他有一点的声言，哎呀，弟兄感谢主啊，你为主说话了，哎呀，我好喜乐啊，感谢主啊，我听了之后，我灵里啊很得供应，不是他的真理供应，灵里很得供应，这也没说好嘛，的确。因为看到他用灵了嘛，我们很喜乐嘛，哎呀感谢主啊，你只要好好操练，哎，越深远越好，感谢主啊，弟兄我以你为荣，哈利路亚。你要给他一点自信心嘛，你总的要欣赏他，连你都不欣赏他，想那我过教会的时候还有什么盼望，对，我姊妹都不认定我，都不认同我。那特别弟兄这里说到一句话，就是先要在信心里宣告，哎呀，我的弟兄是爱主的，他是啊服侍主的，我们这个家是奉献给主的，你要常常有这样的宣告啊。特别啊，当你们家中有儿女的时候，你这样的宣告也许在时间里主还没有做，但是这个宣告会给孩子一个很健康的环境，让他在一个好的环境中成长。如果一个妈妈天天啊在孩子面前讲，哎呀你的爸爸不行啊，这个你要知道，儿女到最后长出来也不健康。所以姊妹们，我们很需要在信心里来宣告，好不好？我们再把第二点我们读一下，做妻子的不要羡慕别人的丈夫，阿们。还有第三点啊，我们已过啊，在这个姊妹训练的这个利百家训练里面有提到，就说到这个利百家婚前都不错啊，婚前你看哇，他又能够洞悉老仆人的感觉，给老仆人喝水的时候，你看还用手托着他敬老尊贤，而且还打水给十匹骆驼喝啊。你看十匹骆驼要喝多少水啊？哦，一匹骆驼起码喝5公升的水，50公升，而且不是自来水啊，哇一开。还要打水啊，这个50公升啊，50公斤的水，这很重的啊，而且呢它是用跑的，哎呀我们看到它有好多的英，好多的美德。然后呢这个老仆人急着要回去啊，本来拉班希望他再住10天，后来想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那就要问利百家啊，问他那你要不要多住几天啊，仆人就说不行啊，我马上要回去，就问利百家去不去，利百家就只有两个字，我去啊，就去了。你看他真的很绝对。那碰到以撒那时候在庇尔拉海来啊，田间默想，他就想到底老仆人有没有帮我找到妻子啊，到底他长得怎样啊，哎，他看到那个人就说，哎，这个家这个人是谁啊，老仆人说是我们家的少主人。你看利百家马上就蒙头啊，把布拿起来蒙在头上。所以我们说啊，婚前利百家好多的优点，他又能够啊洞悉圣灵的工作，又殷勤劳苦，又敬重年长的，而且啊又乐意接待客人啊，还什么呢，向着主又绝对啊，还会蒙头啊。但是结了婚之后就变了样了啊，结了婚之后哇，超权管辖这个家。因为什么呢，夫妻两个啊，这个双胞胎，爸爸喜欢老大以扫这个浑身是毛啊啊，善于打猎，因为这个父亲喜欢吃野味啊。然后呢，雅各就是这个老二啊，他这个为人安静，善于心计啊啊，这个然后啊，天天住在帐篷里，所以我想他可能会帮妈妈啊打点一些，所以妈妈就喜欢他。所以爸爸喜欢老大，这个妈妈喜欢老二啊。那后来这个雅各就很想得长子的名分啊。那这个以撒以为自己快死了，其实你去读圣经啊，他还活了好久，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就说：“哎呀，我要给你祝福。”就跟老大讲：“你赶快去打个野味啊，打个啊，然后做成美味啊，给我吃，我吃的高兴就给你祝福。”结果谁听到了？利百家听到了。他怎么会听到呢？他天天在那里偷听啊。这个爸爸什么时候给老大祝福，我就要看这个。所以后来他听到之后，就赶快去把什么呢？这个雅各找来说：“你爸爸要给你哥哥祝福了，你赶快啊，到那个圈里啊，取好像是两只羊羔来，我把它做成美味，你端给你父亲啊，他就会给你祝福。”因为以撒这个年纪大的时候老眼昏花，可能是老花眼，我们不太晓得。结果你看雅各他很聪明，他说：“妈妈不行，哎，你看哥哥浑身有毛，你看我都是光滑，那爸爸就知道了，到时候不给我祝福，反而给我咒诅，怎么办呢？”就你看利百家胆子很大，他怎么说呢？他儿子没有问题，好，我把这个啊这个羊毛的皮啊， 这个刀在你的、啊、这个 手上跟你的颈项上，你父亲摸啊就一定以为是哥哥啊，而且将来有什么问题啊就算在我身上。哦，他是胆子很大，所以我们到底这个家是属于第几类？一定是第四类嘛，一个女人娶了一个男人啊，这个在那边啊招呼一切，到最后啊，我想我没有时间去细说，到最后两个兄弟啊反目成仇，哥哥要杀弟弟，到最后整个家几乎被拆散了。甚至利百加到死也没有再见到心爱的儿子雅各，所以在这里啊，说到能干的利百加在婚后常出头啊，所以最后怎样呢？妻子超权造成家庭的悲惨伤痛，应当引以为戒。所以姊妹们在家中要懂得蒙头，让丈夫学着来做头。那还有第四个点啊，第四个点，我想在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了。大卫迎约，大卫进耶路撒冷城时，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因他的妻子米甲看见，就心里轻视他。事后立刻向他说起口的话，这就是米甲终身没有怀孕后代，在家中做妻子的这类藐视的话，绝不可随便出口。即使想要劝丈夫，也当在主面前好好祷告过。 阿们。这个点，我们弟兄们有一个负担，就说到姊妹们不要轻视自己的丈夫，特别当他有份于教会的侍奉，啊，照着教会的带领来服侍的时候，你们的一些的说话是很重要的。你若是有一点的轻视，这会得罪神的。那这里的背景是什么呢？啊，当大卫知道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啊，啊，被接到俄别以东，神就因着、啊、这个约柜的缘故啊，祝福啊俄别以东的家。大卫听到就很喜乐啊，因为耶和华的约柜找到了，他就决定把它搬回来，所以就啊派了很多人去把耶和华的约柜给迎接回来，放在啊大卫的城里，而且是放在帐篷里面。当耶和华的约柜啊这个迎接回来的时候，大卫啊他就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踊跃跳舞啊，哎呀在那里很喜乐，哎呀非常的喜乐。结果这时候米甲看到了，他就对大卫啊说了一句啊很轻视的话，他怎么说啊？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肉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他讲了一句啊很轻视的话。那大卫怎么说呢？他说：“啊，耶和华神让我做啊以色列的君王，我应当啊没有骄傲，反而在耶和华面前谦卑啊，所以我这样踊跃跳舞啊是应该的。”那大卫他很清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米甲就终身啊没有怀孕生子，就遭受神的咒诅。所以我在说特别啊，这个在座的姊妹们，若是你们的弟兄他在召会中是有侍奉的，你们的说话要相当的谨慎，特别如果他是啊区负责啊，大区召集人，或者召会因着有些的需要啊，请他做某某专项的这个负责，他在那里服侍的时候，注意你们的说话啊。我想这样的说话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有轻视的感觉。好，最后我们一起把结语啊我们读一遍。
今天晚上这一段的交通是非常实际的交通。第一段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在我们的结语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服在神所量给的环境里，不逃避，不抗拒，不埋怨。你要知道，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当你得救，就是神在你身上呼召的开头。神在你身上既然有一个起头，神在你身上就要一直坚定持续的来制作。所以我们接下去读创世纪，你就知道不仅有亚伯拉罕，有以撒的承受，还有以雅各的变化的过程。所以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会坚定持续的
他做他所要做的。你会改变，我们的神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今天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神已经呼召了你了。神在你身上就要开始他制作的工作。那现在呢，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要逃避那根针，也不要为了那个你身上的洞啊而唉声叹气。你要关心的一件事，有没有带上线呢、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环境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啊不是逃避就是抗拒或者是埋怨。你要知道那一个是神在那里做事。所以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名词叫做圣灵的管制。圣灵在你身上，他要坐到你的里面啊，他非要有一些的拆毁，一些的破碎。这个破碎不是目的，破碎是一个手段，那个目的是要把他自己坐到你的里面。所以我们在任何环境经过的时候，怎么带上线呢？就是啊，你要在一切事上连于基督。当你碰到儿女管教的问题难过的时候，你要说，主啊，这是你量给我的儿女，你把他量给我，目的是借着他要来破碎我，把你自己坐在我的里面。当你面对了这些你的丈夫的时候，你要说，主啊，这是你量给我的丈夫。当你在工作上遇到一些为难的时候，你说，主啊，这是你所量给我的环境，我需要得着你，我不要在我的环境中突然的受苦。那个是啊，很可惜的事。我们需要在一切的环境中连于基督。连于基督就是啊，带上线。
对，
若是没有连于基督，我们突然一针一针的过去，结果我们天天在那里唉声叹气，自怜自爱，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到你的里面，不过经过一些痛苦的环境而已。亲爱的姊妹们，我们不要让环境在我们上就这样的过去了，
对，
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我们要看见一切的环境是主，我们需要连于主，那这样你就是一个一生中啊带上线，主在你身上一直在那里制作。
对，
我想之中绣出那美丽的图案，那个图案就是什么？就是基督自己。感谢主。我们啊，刚刚弟兄说这个毯子啊到底是怎么用，我们以前研究，我想这毯子一定不是地毯，也不是壁毯，好，它可能啊是披在你身上的，也可能啊是盖在你身上的。无论如何，也许是一种的保护，好，或者是一种的遮盖。那无论如何，在你的身上有基督成为你的保护，把基督成为你的遮盖，那是好的无比。当人看到你的时候，你身上显出来的不是百孔千疮，那个是没办法叫人家得救的，那也是没办法引起别人羡慕的。那看你基督徒过那么苦，百孔千疮，跟我一样，那为什么要信主？可是他一看你基督徒，一看，哇，华丽的刺绣，那个图案在你身上显出来，那个会吸引人的。感谢主，受苦跟受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受苦是不带线的，只有针的，但是我们受苦是带上基督的，这样的受苦有价值。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要连于基督。阿们。任何的为难要说，是主，主啊，感谢你，你永远不会错，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你所收取的东西你要以你自己来代替。我想我们的态度如果是对的，我们就会在一切事上都得益处。我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些为难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叫我看见你在这个环境中量给我的益处是什么，我不要白白受苦啊，我求你开我的眼睛。因为你自己说啊，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益处，我一直觉得苦呢？那这个时候你的经历是不正确的。正确的人是你需要跟主求，主啊，开我的眼睛，叫我看见那个益处在哪里。当你看见这益处的时候，你就欢然地接受这一切的环境。我想这样的看见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二段呢，就讲到姊妹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感谢主，我想这里有几个点我愿意啊接着弟兄们再重新有一个提醒。第一个，对你们丈夫的盼望要单纯。我看见好许许多多的姊妹们 最后她后悔，因为他们在基督之外给她的丈夫有许多的期望和鼓励。你要知道，差不多的男人啊，做丈夫的都受太太的期望影响。
对，
你看一个会贪污的丈夫啊，他背后就有一个爱钱的太太。
对，
我不是随便说的，你去把每一个贪污的案件摊开来看看，看看他的太太你就知道。啊，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丈夫啊，他背后也有一个暗暗喜欢啊发展他事业的太太。我想啊，好多男人啊都经不起太太这种鸡。啊，所以我们的期望，希望他发展什么，他果然就发展什么。姊妹们，你们到底期望什么呢？如果我们对人生有一些历练的话，你就知道，真是虚空的虚空。我想，已过主日，我听到文奇弟兄啊讲到二十一世纪，你知道二十一世纪啊，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哎呀，他那里说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是被他的话吸引。你知道我们二十一世纪就过得这么苦，第一年就过这么苦，还有一百年，这世纪怎么过？这个，你知道好多有钱人有办法的人呢、啊，你哪里会想到二十一世纪第一年大家日子搞得这么辛苦啊？一切都是虚空的。如果我们对人生有一些历练，特别你懂得所罗门说的话，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财富的人，他能告诉你虚空的虚空。我们如果对人事有一些看见的话，你就知道主啊，爱你是最上算的。哈利路亚，今天给我们有资格，也给我们那么多机会来爱主。我们要鼓励你的丈夫要爱主，只有他爱主，你这个家才有真正的保障。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对丈夫的盼望要单纯，合乎神的期望，盼望他爱主、侍奉主，有份于教会的事工。第二个呢，就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对于特别提醒姊妹们，对于你们的丈夫啊，在教会中的侍奉啊，要鼓励他们有份。光是爱主，嘴巴说说啊，那是不够实际的。你需要帮助他有份于教会生活，特别有份于啊新路的实行。在这里感谢主，这一段时间啊，我们一连串六周都有去争区。你知道争区啊有一个很高难度的一个，就是什么家打开。这个家打开关键在诸位啊。哎呀，我在这里想到啊，感谢主，我们已经有34个区。啊，34个区，换句话说，就是34个家是全年无休的，周周打开的。那起码就有34位姊妹，哇，这是一件大事啊！我们还有嘞，12月还有啊，2大区啊，你们是今年啊要给我们画下美丽的句点。好，这个你知道家打开不简单呐、啊，这个过程中的确需要姊妹们许多的劳苦。那在这个过程里，姊妹们的扶持啊，我的确从深处看见，在这个过程中弟兄们长出来了，姊妹们度量被扩充了。所以我们盼望姊妹们，你们要扶持鼓励他，即便是今天他的情形不是那么像样，但是你要相信，连教会都敢相信他，你为什么不相信他？教会都敢把他交给他当区负责，你凭什么轻视他？我们应该啊对弟兄要有信心，即便是他今天你说哎呀柯弟兄啊，你们都不了解他，只有我最了解他，即便是这样，你要为他好好祷告。你相信有一天他的情形会长出来，借着你的扶持，借着你的鼓励，借着你在主面前啊，那为他的代求，有一天他长出来的时候，哎呀，真是欢喜快乐。与本地的长老坐在城门口，为众人所认识，真好，总比坐在卡拉 OK 坐在酒店里要好的太多了。今天啊，我们的这些弟兄们能够在教会中有份于教会的事工，在那里服侍，姊妹们，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冠冕。我们要看重这件事。第三个，不要跟主计算太厉害。姐妹，你的丈夫越爱主，他就会越爱你，越爱主他就越乖，越不爱主他花样就越多。你看你今天啊，弟兄在爱主的时候啊，你不要浇他冷水，就说弟兄爱主爱得好，感谢主，你越爱主我越爱你啊，这个弟兄就要得着放胆了，不要说又去聚会，你一个礼拜到底要聚几次会， 不要跟主吃醋，不要跟主争。真的有一天你的丈夫果然被你天天关在家里乖乖的不爱主的话，那个时候是你麻烦的开始。
对，
要知道弟兄爱主啊是最有价值的。
对，
我姊妹也是以后跟别人讲说，我的丈夫才不是妻管严的，我才管不住他，我的丈夫是主管，主管啊，啊，所以感谢主，我无论多晚回来，为了主，为了教会，我姊妹总是欢欢喜喜的。有时候晚回来，他就为我祷告，他知道弟兄不是在外面做什么，弟兄是在服侍主。我想我们对于啊弟兄这样的态，他们服侍主、爱主，我们应该极力的扶持。Amen。那另一面啊，在这里弟兄们提到，不要轻看自己的丈夫，要存谦卑敬畏的灵，站该站的地位，守住美丽的等式。我想不管你的丈夫，你多了解他的底细，你多知道他的软弱，这一点我都相信。也许你们都不了解我，我想我的姊妹最了解我这一点。但即便是这样，即便是这样，你还得要鼓励他，不要轻看他。有一天借着你的鼓励他长出来的时候，真是欢喜快乐。刚刚弟兄说到，弟兄若是在家中不能做头，他还能在哪里做头呢？当然你说哇，那这样他不是越来越嚣张吗？没有我制衡他，没有我光照他，没有我提醒他，那以后他不是越来越飞上天了？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他做任何事你都拍手叫好，但是起码不要打击他嘛。你懂这意思？有的时候你即便要说有一些感觉，不是不可以说好好祷告，不要凭着你的天然的方法就立刻去出去，要祷告，再祷告，祷告主给你一个合适的话，你要带着一个合适的灵、合适的态度跟他有交通，不是不可以交通的，不是说哦，教会以后这个哇，这个弟兄把姊妹压得死死的，没有这个意思，可以交通，但是你需要好好祷告，不要到弟兄啊这个被完全被你打下去。我看见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弟兄啊在姊妹面前啊不能做头，将来啊弟兄也没有办法管孩子。孩子刚刚弟兄说十岁以前你们做妈妈了可以管得了他，过了十岁以后妈妈就变全家最矮的了，你就很难管他。这个时候啊，爸爸这个力量一定要参与，爸爸这个管教的责任一定要参与。那个爸爸怎么参与呢？爸爸在家怕妈妈，那这个时候你在管教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姊妹们，我们需要操练。我永远不能忘记98年的时候，我跟一些弟兄们到俄罗斯去，在俄罗斯那里啊，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那是个母系社会。俄罗斯的男人和女人的比例是1:7，换掉一个女人7个男人啊，不，一个男人7个女人，因为很多男人打仗死掉了，或者坠卧街头死掉了，所以俄国男人平均寿命大概只有50几岁，女人平均寿命70几岁。那为什么在这个情况呢？当然战争是一回事，就是俄国的男人没有责任感。那没有责任感，后来我才发觉俄罗斯女人很强啊，很强悍啊。这个不是男人把女人抛弃，是女人把男人休掉。我到俄国去看，所以后来他们说柯弟兄冤枉啊，不是，是他太差了嘛。圣经还说你们若不知道问自己的丈夫，不问还好，问了更不知道。我提醒你们，即便他不知道你还得问他，每一次这样的问就是让他有责任感，每一次的问就是逼着他要面对一些问题，这样慢慢慢慢他就会长出来。你不要说哎呀问他不如自己做，等下问了惹了一堆麻烦，他不知道听还是不听，不一定，你要问一问，每一次这么请教问一问啊，就逼着他要去面对怎么去做头，他这个人会慢慢长出来的。好，我想这一段话时间的缘故啊，实在很多非常实际宝贵的这些话，盼望姊妹们啊回去好好的操练，求主啊祝福我们。好吧，我们末了把这个经节啊我们再一同读一遍哈。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好，我们站起来再宣读一遍，好不好？ 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请你们站着，我们两个两个小声的祷告，好不好？我们有两三分钟的时间。Amen. Amen.主啊，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向我们说话。主啊，愿我们这一生都在这巧匠的手中，你能够自由的来制作，啊，把你自己坐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外面的破碎剥夺，主啊，把你自己成分逐日的增加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身上有那美衣成为我们的遮蔽和保护，也成为我们的彰显，成为我们进入国度那件细麻衣那一件礼服，好像我们能与你一同作王。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姊妹们的扶持，我们全家都能够服侍到你的面前，一个一个家来爱你侍奉你，每一个家都立起来为着你的教会，为着你的见证，愿这样的话在我们的深处一直有回响，一直有提醒。哦，该光照的你光照，该对付的你对付，哦，该修理的你修理，好，我们都成为正确的姊妹，成为才德的妇人，也一生叫我们的真丈夫能够有益无损。我们谢谢你，奉你自己可爱的名。